OK， 好，我们要再一次来谈进入应许之地以后要干嘛？我们常常觉得啊，我们得救了，Yes，然后我就平安了，好像不完全是，对吗？那些得救的以色列人，还要去把这个应许之地打下来，好像甚至他们有时候还会怀念起那个。本来还没有得救之前的那个埃及耶，各位，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生命的路程、生命的功课需要去学习，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已经得着神的恩典了，我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了，我已经尝到那个牛奶与蜜了，然后 everything safe。Not really，因为我们要持续的、持续的。尝那个牛奶与蜜，持续的走在神的应许里面，持续的这样做。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呢，是刚强壮胆三部曲的第二部曲，叫做谨守。谨守，你知道我们过去读约书亚记啊，一开始都是讲刚强壮胆，所以我们就觉得啊，约书亚记应该是一个关于刚强壮胆的书卷。因为一开始是用刚强壮胆起头的，我也不能说这样的观点是错的，可是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去细想刚强壮胆到底在讲什么。可是呢，实际上约书亚记讲了第一章就讲了三次的刚强壮胆，而且三次讲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说三次刚强壮胆要刚强壮胆的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第二次来看，到底要刚强壮胆什么？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要先提醒各位弟兄姐妹，各位。这个话是神对约书亚说的，应该说神告诉约书亚，你要这样做，你要刚强、大大壮胆，你要谨守遵行，你不可偏离。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换句话说，各位，请你不要做一种祷告是：主啊，求你帮助我谨守遵行；主啊，求你让我能够让你的话不离开我的口。对，这是神要你做的，你不要又把责任推回去给神说，哦，主啊，求你帮助我，然后没有做到，就是啊，没办法，上帝怎么没帮助我呢？那我更多祷告好了，主啊，求你帮助我，让这律法书的话不离开我的口，不要搞错了，这是神要你做的，这是神要约书亚去做的，而不是约书亚继续坐在原地，然后呢，这边祷告说，主啊，就求你帮助我吧，让我能够活出一个你的律法书不离开我的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不要做错祷告了。那接下来，到底今天这个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到底要我们谨守遵行什么呢？要我们刚强壮胆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谨守遵行。换一个角度讲，谨守遵行要做到，其实需要你刚强壮胆。这里的刚强壮胆是指着谨守遵行一切律法而言的。各位，其实谨守遵行是需要勇气的。比如说，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里面，他就做了一个宣誓。我们都超喜欢这句宣誓的，甚至有很多人把其中的这几个字呢，放在家里的屋顶啊，这把对不起，放在家里的墙壁上。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这样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都很喜欢这段经文，可是挂一个小牌匾放在我们家的屋顶啊，或者墙壁上，很容易。但是呢，各位，如果你全家都不是跟随耶稣的，比如说你全家都是拜拜的，然后你还要挂这么一块牌匾在全家的客厅，可能就不容易了。而 你要想啊，约书亚讲这句话，讲这段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是从耶和华的背景是什么？他的背景是他假设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跟随耶和华，所以你们要选择侍奉谁，你们 go ahead， 但是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是从耶和华。换句话说，约书亚在假设的场景是那个没有人愿意跟随神的那个场景，然后说我还是要侍奉耶和华。这个时候挂上那个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几个字在墙壁上就没那么容易了，对吗？需不需要刚强壮胆？为什么谨守遵行需要刚强壮胆呢？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可以看出大概有几个原因了，或者说照着平常我们的直觉我们就可以看出几个原因来。第一个，为什么谨守遵行需要刚强壮胆呢？因为啊，我们谨守遵行以后，我们容易和世人显得不同，因此你要持续遵行需要刚强也需要壮胆。如果你看约书亚记后面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以色列人到后面放弃了，他们能够安身就够了，他也没有真的要去把其他的那个当地的已经住在那里的外邦人赶走，甚至以色列人开始想办法跟他们和平共处了。可是这些以色列人跟他们显得一开始是显得格格不入的，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是跟随耶和华的，但是慢慢的他们就被住在原来的那些原地的那些拜其他神的人所影响。为什么谨守遵行需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们谨守遵行以后，我们会跟别人显得不一样，因此你要持续能够做这件事情，你要持续的能够谨守遵行，你需要刚强也需要壮胆。哥林多前书3章18节到19节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各位，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人所以为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诶，如果你们自以为是有如此般的智慧的话，倒不如变成愚拙的。可见世人的智慧跟神的心意是不搭嘎的。加太书6章14节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我跟世界因为十字架就你知道井水不犯河水了。换句话说，当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做，我们谨守遵行之后，我们很容易就会跟世人显得不一样。诶，为什么你们吃饭都要祷告呢？诶，为什么别人打了你右脸，你左脸还要拿去给他打呢？你为什么不一拳打过去把他的牙齿也打下来呢？你为什么不报仇呢？以牙还牙呢？因为我们谨守遵行神的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刚强壮胆。第二个，为什么谨守遵行需要刚强壮胆的原因，是因为啊，我们的心其实也很脆弱。我们你不要想你很刚强，你不会有问题，你像彼得一样，我绝对不会背叛耶稣。可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也是很软弱无力啊。而我们的心，我们每个人的心都非常软弱无力，我们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刚强也需要壮胆。其实我刚读的约书亚记24章那个我们都很喜欢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个背景是什么？那个背景是约书亚已经预设了以色列人有些人可能会去跟随当地的人拜的神。为什么才看了这么多神的神迹，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为什么约书亚会担心这件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心都太脆弱了，我们太容易因为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我们的心意。以赛亚书40章27节就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各位，你有没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 在一个稍微困难一点的环境，或者不如你意的环境，你就突然想，主啊，你还记得我吗？你还是我的神吗？为什么我已经这么惨了，你还不管我，你还不管管呢？你还容许这样的困难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们都很喜欢一段经文，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就想，我们是不是爱神的人 ？Check， 是。我们有没有得益处？还没。那我们就来祷告，主啊，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得益处。可是我们通常的问题是，上帝早就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了。可是我们要的益处是我们的益处，我们要的益处。各位，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我们要的益处？环境的影响呢？以至于当我们要的益处，我们就看不见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自我怀疑，你会觉得真的吗？上帝真的还爱我吗？我的道路会，神真的在看吗？神真的在保守我带领我吗？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会面对一个很快的问题，很快就会来的问题，叫做你还要谨守遵行吗？这个时候你需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里面，也不是场场都是胜仗，也有打过败仗。可是你要不要继续谨守遵行呢？有趣的事情是，未来我们会谈到这个故事。有趣的事情是，当他们打败仗以后，他们更紧紧的谨守遵行，因为发现打败仗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谨守遵行。而在这个时候，沮丧、失败，我们觉得不合我意，你还要继续谨守遵行，你需要更大的刚强壮胆。这个刚强壮胆不是跟神说，主啊，你给我刚强壮胆 ，no， 是你要刚强壮胆。第三个，为什么谨守遵行需要刚强壮胆？原因是因为要不偏离左右，其实是很难的事情。要不偏左也不偏右，其实很难。遵守神的心意，在这段经文里面讲，要不偏左右。也就是说，遵守神的心意是很绝对的，没有妥协的，没有，你知道我已经遵守了 70%， 我有做到 90%， 哦，我做到 99%， 很厉害。可是 no， 必须做到不偏左也不偏右。简单的说，不偏左也不偏右，紧紧的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或者神的律例里面，是无论你在何处进都顺利的诀窍。但是不偏左右的意思也常常容易让我们误会，联想到的是谨守律法，甚至为了不偏左右呢，而将律法定得更细更细，因为好让我不会偏左偏右嘛。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会犯法利赛人的毛病，只将律法字面解，而且越定义越细。比如说什么叫不可杀人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吗？还是让人断气了呢？如果没断气，还有一起尚存，甚至最后他复原了，我算不算杀人呢？各位，如果我们死守律法，我们就会开始找各种的理由去说服我自己，甚至说服别人说，其实这不算杀人，你知道。可是当我们在说服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我偏左偏右了，不是吗？以至于我要说服大家说，即使我偏那么一点点左，我还是走在正路上的。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心里对弟兄动怒就已经不是神所容许的了。因此，不偏左右的意思不是照着律法的字面遵行的毫不偏差，否则你一定会需要把律法定义的更精准。但是这不是不偏左右的意思，不偏左右的意思是不偏左右于神永恒的心意。而神的心意简单的归纳就是尽心尽意爱神，尽心尽意爱人，这样才是不偏左右。各位，要不偏左右其实不容易，因此我们需要刚强壮胆，走在那个不偏左右的路上。各位，你想象你走在钢索上，你偏左一点点，偏右一点点就拜拜了。 就是那种感觉。你要走在神给你的那一条路上，那条路有时候像钢索，你觉得很容易就踏出去了。是的，所以需要刚强壮胆，不断的修正我们自己，回到那条正路上。好，听起来刚强壮胆不容易，对不对？应该说谨守遵行不容易，对不对？感谢主的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也给了我们不偏左右、谨守遵行的方法，透过这个方法来帮助你刚强壮胆。而这个方法呢，就是让神的话、神的律法不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什么叫做离开你的口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从你的嘴巴上被挪走。那意思你请不要字面解啊，不是说所以你每天成天24小时只要清醒的就在那边念圣经念圣经念圣经念圣经念圣经念圣经念圣经念圣经念圣经念圣经就一直这样。 No,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神的律、当神的话、当神的法则不再成为你时常关怀谈论的事情了，那就叫离开你的口了。那什么叫昼夜思想？思想原文的意思叫做反复推敲筹划。反复推敲筹划，各位你会不会反复推敲任何事情？会的。比如说现在你们是早上对不对？很多人可能还没吃早餐吧，你打算等一下吃什么早餐呢？哦，我冰箱里面有牛奶、有吐司、有蛋、有 ham、有 cheese， 还有生菜，还有昨天的剩菜，还有你在干嘛？你开始在反复推敲说等一下我要吃什么。各位，这就叫做思想。那什么叫做昼夜思想呢？就是让神的话不断的贯穿在你的心思意念中。所以你的心意是什么呢？你的心里面的那个反复推敲筹划的事情是什么呢？各位，我知道你们每一天都有一个 QT 的经文，我知道你们也读 QT 的经文，可是我今天要问你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读完 QT 的经文，这个经文在你一整天里面对你说了什么？或者说这 QT 的经文占据你思想，这个 QT 的经文占据你一天的时间里面的百分之多少呢？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招数，就是不断在一整天里面，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好的坏的都好，就再一次把今天的 QT 经文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其中的一句话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想一下，然后问上帝说，你要透过这一段经文、这一句话对我说什么呢？我再说一次，在你一整天里面，随时把你的 QT 经文一小段也好、一句也好拿出来再看一次、再读一下，或者你有办法背起来就把它再默诵一次，然后对上帝说，主啊，你要透过这段经文、你要透过这段话对我说什么呢？在我的教会里面呢，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更有趣的想法。她说这个概念叫做锦囊妙计。什么意思呢？就有点像啊，这个等一下你聚完会你要进入你今天的生活，无论你要去做早餐还是洗衣服做家事还是要出去工作。在你要出去之前呢，好像你早上的 QT 经文呢就是神给你的一个锦囊妙计。请你记得放在口袋里啊，放好。不要忘记它存在哦，放好。然后呢，你就开始你今天的工作，你今天要做的事情，要见的人，要打的电话，要需要打的 computer， 要跟人说的话。但在每一个时间点，你突然想起来，哎呦，这个电话还在响，嘟噜嘟噜，你可不可以不知道要干嘛，你就把锦囊妙计拿出来打开看一下，今天神要对你说什么？或许你觉得现在我好像也看不太懂这个锦囊妙计跟现在眼前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It's okay. 锦囊妙计的妙这个绝妙之处呢，就在于时候到了你就知道这个有关了，对吗？ 对，你愿不愿意把神的话当做你的每一天的锦囊妙计，每一天的 QT 经文当做你的锦囊妙计，是神给你的。所以你中午点了餐，然后菜还没上来，你还在等，不要拿出手机来这边滑手机，拿出你的锦囊妙计来，开始想，主啊，你透过今天这段经文，你要对我说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这就是让律法书不离开我们的思想，不离开我们的口的方法。最后我要谈的是，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人生接入或者对齐神的法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走在神的应许里。当亚当夏娃对齐神的律、神的法则，他们就自然在伊甸园里。但是当他们违背了神的法则，他们就离开了伊甸园。我们也需要这样子，我们需要走在神的法则里。那怎么帮助我们走在神的法则里？就是让律法书不离开我们的口，并且刚强壮胆的走得不偏左也不偏右。首先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神给了约书亚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这个应许呢，就是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应许是随时都适用的，是无论你往哪里去都会成就的，无论你走的那个道路到哪里都会成就的，无论你正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和状况，神的这个祝福和应许是超越那些状况和环境的。约书亚会不会碰到困难？会，但是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看到前面有困难 ，yes， 困难的确在，但是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不的意思，不是说你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而是无论有没有困难，你的道路都是亨通，凡事顺利的。但是各位，是照你想要的亨通顺利吗？不是，是照着神的心意。那你想，那相信神要干嘛？又得不到我要的。那我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说，是照你想要的亨通和顺利吗？不是。但是我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那么照着神的心意亨通顺利，你就不会感觉到那个是你想要的亨通顺利吗？也不是。各位，常常我们坚持认为我们要的才叫亨通顺利。那如果我们坚持我们认定的那个才叫亨通顺利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觉得神的心意成就对我来讲不是亨通顺利，因为那不一定是我要的，对吗？神未必照着我们要的为我们成就，但是当神成就他的心意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哦，这个是亨通顺利。我跟你举一个例啊。2003年，我到洛杉矶啊帕萨迪纳去读神学院，罗德夫的神学院。一开始呢，有一个人接待我们住在他家，住了一个学期三个月之后呢，大概四五个月之后呢，突然他跟我们说，诶，他那个房子他要准备要卖，要我开始去找一个地方住。所以你看，我一开始觉得说，哇，到美国还有人接待我们住，太棒了。你知道以台湾的这个消费所得呢，去美国生活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啊，还有这个房子有人接待，真的太棒了。但是没办法，他要卖房子。所以我就乖乖的，我去找了一个，我就去看房屋广告，我就去租房子。我就在我学校附近走路就可以到的距离呢，找到了一个一个月600块的一个 penthouse， 一个阁楼，一个那一栋楼最高的一个屋顶位置。哎，我想说，哎，看起来蛮不错的，又大又宽敞，挑高又高，还不错，我就租下来了。离学校近，价钱勉强可以接受，还是蛮贵的，因为附近找不到更便宜的，我就搬进去了。搬进去第一个晚上彻夜难眠，为什么呢？好热啊， 好热啊！我才意识到这是加州，南加州。加州的阳光超热的，然后我住在阁楼，热死我了，彻夜难眠。但是感谢主的是呢，当我要预备搬家的时候，有一个长辈打电话问我说：“诶，那你要准备搬家了？”我说：“对。”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我说：“没有啊，我都很好啊。”他说：“那你那个租金多少钱呢？”我说一个月600块。他说：“那这样子吧，我们从这个月开始一直到你毕业呢，我们每个月这个奉献你600块钱，让你能够租那个房子，这样你就能够安心好好读书。哦，感谢主啊，太棒了！所以我就搬过去了嘛，对不对？然后就经历彻夜难眠了。然后呢，第一天，第一天，第二，这个过了一夜啊，早上醒来，有另外一个长辈打电话给我。问，哎，你昨天睡得好不好啊？这个长辈其实我从来没见过，只是透过关系就知道我，然后就问我说，哎，那个，你昨天睡得好吗？各位，我要怎么回答？还不错啊，对吗？还不错。然后说，那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你的吗？我就说，就是热了点，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还 OK 的，因为诚实说，我以前住过更热的地方，所以我就说，还 OK。他就想一想，他就说：“哎，其实我们家啊有一个凉风扇，就是加水，然后这个吹出来会比较凉一点的空气的那种东西啊，凉风扇。他说我们家有个凉风扇，很久没用了，你要不要开车过来我们这边拿？”我想想，总比没有好吧？我就说：“好啊，好啊，我就过去拿。”过去拿了以后呢，回来又过了一个晚上。整夜吹那个凉风扇，有没有更好？好一点点。所以呢，其实还是不太好。隔天他又打电话来了，那个给我凉风扇，还有售后服务。说，哎，那昨天有没有睡得比较好啊？请问我要怎么回答？当然好一点点呢，不过还是很热。结果你知道电话那一边是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昨天你来拿凉风扇的时候啊，你走了以后，我先生就问我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先生就问我说，哎，啊，我们家也很凉快，你为什么不让他来住我们家？然后他就问我，那你愿不愿意接下来搬到我们家来住？所以呢，我就把我租的房子退掉了，我就搬到了新的房子住，多少钱免费？他让我一路住到我毕业。哎，那你还记得有一个600块吗？我就跟那个长辈说，我现在有地方住了，然后他们愿意奉献，愿意让我一路住到我毕业，那这个600块应该就不用再奉献给我了。这长辈就说没问题，我们还是继续奉献给你，到你毕业，你毕业的时候跟我们讲。所以因为这样一转，诶，变成第一个我还是有地方住，第二个我还每个月多了600块，对。一开始我觉得我有地方可以住，顺利啊，亨通啊，不是吗？可是如果坚持我认为的那个才叫亨通，很快的我就没地方住了，然后我搬到一个地方去，依然不太算顺利，不太算亨通啊，因为那个住的不舒服啊，很热啊。神未必照着我要的成就给我，但是当神成就了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叫不顺利不亨通。别傻了，那个叫更顺利、更亨通，对吗？各位，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生命接入对齐神的法则。今天我要问你的最后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得着救恩了，进入应许之地了，那么你愿意刚强壮胆、谨守遵行吗？你过去谨守遵行碰到的困难是什么呢？你愿意在那个让你裹足不前、害怕的原因上尝试？刚强壮胆吗？我记得我有一次坐那个 zip line，不知道你们知道 zip line 就是一条绳索，然后你要滑下去的。我站在那个高台上，我的腿都在发抖，好可怕。然后我旁边在帮助我扣那些索具的那个教练呢，就在那边谈笑风生，因为他们每天都站在上面帮一堆客人害怕的客人滑下去，可是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怕得要死。他唯一能够跟我说的事情是：“ 你会很安全，不要怕 ，Go。可是我很害怕，问，我能够跟他说，拜托你给我一点胆量吧，没有用的。最终你自己需要吸一口气，做一个决定，我要滑出去，刚强壮胆。当你刚强壮胆的时候，那个绳索就帮助你，保住你的安全。可是你需要往前跨，你愿意往前跨吗？过去那个让你裹足不前的原因，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害怕的原因是什么，以至于我们明知道你的律法如此说，却没有办法刚强壮胆的迎难而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害怕的点在哪里，也让我们能够跨出我们该跨出的那一步，直到我们看见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